那本班呢，
那
还
本班
是
呢，还是
以信主受浸的基督徒来预备，所以呢，我们用读经不是单纯的领受知识或者知道圣经在讲什么，乃是要有凭着信心跟着所学的道来调和，才是对你有益的。否则你可能越读呢越加的 confuse 啊。那我每次都一定要读完10章的经文呢、啊。我们现在是每天读2章，而且结束随堂测验。愿主的道兴旺在我们里面，在教会，在社区里面。愿主赐福我们读经的日子。我们继续，上次历代至上，我们上次读到了第10到19，我们这次读20到29，也就是将历代至上将它完成。历代志的主题再次提醒一下，是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是圣殿为代表，所以你会发现在历代志里面，只要跟圣殿有关系的，都花比较长的篇幅；跟圣殿没有太大关系的，甚至连提都不提哦。那主题经文是：现在我已经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这为什么神的同在跟圣殿有这么大的关系？乃是神借着圣殿来去表达神跟我们同在，他的心、他的眼都跟我们在一起。那金句是：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那这为什么跟圣殿有关呢？因为这里是来到圣殿面前，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结语是：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这边讲到就是来到圣殿。愿耶和华的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一切都是圣殿，圣殿，圣殿，讲的是神的同在。然后圣殿有3个要素：有地方、有人物、有方法。所以你用这个角度去看历代志呢，就会觉得比较有意思，了解作者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内容，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不厌其烦的重复，或者是描述的特别的详细。地方圣殿的本身，亲近神的地方，你会发现，只要提到圣殿的地方，它会多加的篇幅。人物圣殿的祭司，他是使百姓得以亲近神的人。那方法就是圣殿的礼仪，使百姓得以亲近神的方法。旧约是新约的影子，你会想说，我们现在没有圣殿啊，现在原本在圣殿那个位置也已经没有了，原来的那个圣殿，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圣殿有什么意义呢？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圣殿，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所以耶稣对犹太人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要再建立起来。”那这殿呢，指的就是他的身体。那耶稣是圣殿的祭司。希伯来书说：“耶稣基督是我们升入高天、慈悲忠信、满有尊荣的大祭司。”耶稣也是圣殿的祭物。在约翰福音说到，耶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他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用自己的血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的赎罪祭。这是在希伯来书所说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圣殿真真正正的彰显，而且永不褪去，不会随着时间有所改变的，乃是主耶稣基督。他是圣殿的本身，是圣殿的祭司，也是圣殿的祭物。那我们上次呢有提到了，现在所提的是圣殿的预备期，因为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内容，从之前一直到现在所读到的内容，圣殿都还没有被建立起来，所以呢，大卫跟圣殿又有什么关系呢？圣殿也不是他建的呢，所以他是在为圣殿做预备。在前面好几章所提到的圣殿的内容，一直到现在我 highlight 的从21章开始也讲到了，就是。一开始11章讲的大卫攻取耶路撒冷是圣殿的所在地，而圣殿具体的位置呢，在21章他认罪献祭之处，就是未来圣殿具体的那个位置在哪里。然后是大卫预备材料，还这个任职的立位人将这个立位人做安排，还向会众宣布建造圣殿，然后因建造圣殿而奉献。所以这是我们。大卫这个历代志最后面讲到大卫跟圣殿最后的部分，这边讲到历代志的大纲，1到9章是讲到族谱，我们一开始都读了，然后呢，从亚当开始一直到 现在就是大卫讲到的本纪上是10到29章，我们讲的是后半部。那下，历代之下就是所罗门的，1到9章，接着所有的列王从10到36章就这样一次的带过。我们上一次所提到的这个，这边讲到是大卫他的文功，文治武功，他在那里建立的制度，而且生活得很好。但是呢，这边也记载了大卫是如何将四围周围的列国呢，将他的这个外患给降服，在他的这个国度里面取得最好的位置。他一开始呢，攻取了加特和属加特的村庄，这是非利士在西边。然后呢，又打了摩押在东南边。接着呢，索巴王、哈达利谢王、幼发拉底河，这里面呢，就是他的北边以及东北边的大马色，就是亚兰。之后呢，又去以东来攻击。最后呢，就是亚门人跟这个大卫摆阵，他也把亚门人打败，最后呢，把亚门人都给彻底的降服了。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这样，耶路撒冷东边、北边、东南、西边都被他征服了。最后一章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从第20章就讲到他继续的呢，又回到这里来打这个非利士。然后呢，他还杀了伟人的儿子细派，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了。你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啊，他是这样子的，攻击四围的国。那你看在这边，在第20章一开始就讲到，过了一年列王出战的时候，约押率领军兵毁坏亚门人的地，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约押攻打拉巴，将城请赴。那拉巴就是在亚门的这个，从地图可以看到耶路撒冷有一条箭头直接冲到拉巴那里。那这边有一个特别的描述，说大卫仍住耶路撒冷。这个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呢？其实有一个细节没有提到，就是在右边这里，撒母耳记下就记住了。过了一同样的描述，过了一年列王出战的时候，为什么要说列王出战的时候呢？每到了一年哦，这个过了一年，基本上是讲到了第2年的春天的意思。也就是说呢，通常他们打仗在冬天啊，或者比较寒冷的时候，或者雨季，他们是很难出战的。所以到了春天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掠夺啊，或者各样的王要打仗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时候会出来。那大卫呢，就派约押去出战，去打败亚门人。那大卫怎么样？仍住在耶路撒冷，有没有一样的描述？但是后面发生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就是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这妇人是谁？八十八，就因此就犯下了奸淫的罪、杀人的罪、说谎各样的不好的罪，都在这里啊。所以你看，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在之前呢，大卫是带着军兵四处征战，到了这里，他可以睡到太阳平息，从床上起来就犯了罪。那我们可以发现到，这么严重的罪，其实在撒母耳记里面描写的非常的长，而且呢，带给他家后来很多的不好的事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却在历代志没有提出来。为什么？因为这不是他的重点，他重点是在圣殿，所以他就这样子淡淡的略过去，直接讲到他把四周围的国都打败了。那也有人说，在历代志，我们之前有提到历代志的特色，就是因为大卫跟所罗门都有这个预表弥赛亚的部分，所以特别在他们只讲他们的攻击，不讲他们的罪，是有这样子一个倾向，但也不完全哦。所以这个是大卫的武功，从18章到20章，你可以看到，我这边特别把这个地图重新 copy 下来啊。右边这个有颜色的蓝色、黄色，其实这个是有点错，这个就是说这整体应该就是以色列，这个是用之前的那个图哦，只是要跟大家表达说，周围的这些 国非利士在第一跟第七呢都把他打败了，然后呢第二是在摩押东南，然后亚门，然后就是北边的索巴王，然后呢再来是第四，东北的这个亚兰，然后五又打到以东，六七就是亚门。你可以看到他周围只要跟他相邻的，基本上都被他打败。他可以说是在当时在那个区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这个国家势力，在他面前基本上没有一个国家在他面前抬得起头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卫是一个征战的勇士，他不仅会写诗会弹琴，他还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军事上面的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但是呢最重要的还是神使他无论往哪里去都使他得胜，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的内容。接着呢就描述了这件事情哦，大卫何属以色列民。二十一章开始，这边一开始就讲到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然后呢就让大卫就说去数数看我们国家有多少人。他这个并不是一个人口普查，他主要是在讲说能够带兵的人，这个国家到底有多少人。在当时人数增多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祝福，再加上如果说是兵这个军队多，那他就是更加的强大。但是呢约押说为什么是以色列人现在这里，那所以他觉得这是不对的。那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数一个国家人数为什么算是一种罪呢？事实上在圣经里面有没有数过人，有没有数过他们百姓的人数呢？有吗？有一本书就叫做民数记，他就在真很多人他在民数记里面就数了两遍，一开始要出发的时候数了一遍，快到的时候又数了一遍。然后数人数是一件错误的事吗？这边就要讲的一件重点是，这里面数人数跟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一件事情是有关系的。对于大卫来讲，似乎已经有一点心高气傲了，他觉得自己已经很强盛了，似乎渐渐想要远离神了。他以前每次出战都会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寻求耶和华，询问他可不可以，是不是你已经把他交在我手里？那他现在呢，开始觉得自己好像有点飘飘然了，准备要做这件事情。因为这边也清楚地讲到，神不喜悦百姓数点百姓这事，便降灾给以色列人。那这里面呢，就有几件事情我们可以稍微讨论一下。我在右边 copy 的呢，同样描述一样的事情，是在撒母耳记上的撒母耳记下24章1到10节哦。他这边讲到一件事情，说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你看这两个描述是一样的，但是呢内容却不一样。一个是说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一个又说是耶和华激动大卫。所以这件事情要怎么说，到底是谁让大卫做了这件神所不喜悦的事情？而为如果是撒旦，我们可以清楚知道，那如果是耶和华，那他为什么要去激动他自己的大卫来去做这件事情呢？所以当你用这个两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更完整的角度，我看到一个是比较好的解释，他是这么说，他说神向以色列人发怒，其实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这跟后来的惩罚是有关系的。神是向以色列人发怒，撒旦就趁机起来激动大卫犯罪，然后而神允准了他。这件事情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撒旦可以做他想要做所有事情，但是神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允许他做。就像约伯那件事情，他去攻击撒旦要攻击约伯，也是要神来允准，神不允准，撒旦想做什么也做不了。所以呢因为神对以色列人发怒，那撒旦早就想要攻击以色列人，所以就趁机让大卫犯罪，神允准了他。那至于神为什么向以色列人发怒并没有描述，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比较完整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在这里面是撒旦的确在大卫心里面动了工，也是耶和华神允准。那与耶和华神为什么会允准呢？因为他对以色列人发怒。 那大卫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有特别的地方啊，在撒母耳记上就有讲，大卫数点百姓心中是有自责的。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大卫一直都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他在自己软弱的地方，他会去寻求神。当他自己做错的时候，他会很快的去认罪，去向神忏悔。这件事情是很不容易的。我之前有跟大家有稍微分享过一件事情，叫做什么叫做无可指责。或者有些人叫无可指摘，就是说 blameless，就是你呢是 blameless，blameless 就是你不是不能够被指责，而是你当你每做一件事情，你还没有让人家指责的时候，你已经跟人家道歉，那你已经叫做不可指责。你会发现这个人怎么迟到做错，你一到马上道歉，他连责备你的时间都来不及。大卫有一点这种感觉，他做错事情，他立刻那个时候在约拿单告诉他。自己犯罪的时候，他马上就认罪，这边他也立刻认罪了。之后就有三件事情，说有三件事情可以选择：3年的饥荒，在敌人面前，被刀追杀3个月，或者3日的瘟疫。那他就说：“哦，真的很为难，我宁愿落在耶和华手里，因为他蛮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你看这件事情是非常，我自己是觉得非常特别，就说我宁可是在神的手里。你可以知道是谁在生气啊？是神在生气，但是他愿意交在神的手里。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他真的认识神，因为他知道神有丰盛的怜悯。这件事情很特别哦，你会觉得有的时候像孩子跟父母肯定有点这种关系，你会觉得啊，我这件事情惹父母不高兴了，我反而远离了父母。那谁最不开心？父母不开心啊，神也是一样，是我要责罚你，其实是要你挽回来，让你回到我身边。但是大卫就是有这个心，他犯罪，他仍然愿意回到神的面前，让神来亲自责罚他。于是呢，就这件事情就发生了，有瘟疫，这个以色列人就死了7万。这件事情就有一个问题，于是的确连我都有一点问题说，犯罪的是谁？大卫死的是谁？以色列，这不是莫名其妙吗？所以这件事情要特别再次强调，刚刚所提到，我又再 copy 一次《撒母耳记下》24章1节，是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其实原因是耶和华对以色列人发怒，大卫只是一个枢纽，这件事情从此而发生。所以，并不是说以色列人完全没有罪，就这样乖乖的，然后就这样子瘟疫，发生了，所以这里面是有一些前因后果，只是圣经里面并没有记载神为什么对以色列人发怒。然后这件事情发生了呢，你可以看到大卫对于神的认识是不是十分的细致，他真的跟神在一起。耶和华看见就后悔，不降这灾，吩咐灭城的天。他本来连耶路撒冷城都要灭掉，但是呢，就说够了。这个大卫对于神的认识是这样子的深刻的。神是蛮有怜悯、丰盛、不轻易发怒、蛮有慈爱的神啊！这是神自己对自己说的，耶和华神就是这样子的神啊。那接着呢，就讲到了一件事情，是大卫的使者站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河仓里，大卫举目看见了使者站这边，手里拔出了刀，这是一个审判的刀，他一看到就吓一跳，然后呢，伏在地，就说：“不是我犯了罪，怎么这羊群做了什么？求你不要攻击你的民。”降瘟疫于他们。那这件事情在撒母耳记下也同样记载了，他却是说，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河场里。那这就有一点不一样，他到底是阿尔南呢，还是亚劳拿呢？如果你读圣经读得仔细，就会有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不同哦？事实上，在这2段描述里面，不只是这个不同，还有一些数字上的不同。有一些讲到是7年的饥荒，这边讲到是3年的饥荒。那这里面呢是有些数字上面的不同。那我们里面有一些解释，我暂时略过。但是这边讲到的2个名字，大家就有点疑惑，因为这个位置很重要。那我到底是阿尔南的呢，还是亚劳拿的呢？这里面其实如果说是语言学家会发现，其实他们是同一个名字，只是发音不同而已。所以呢，它是指的是同一个人。那重点都是耶布斯人。圣殿是建立在一个外邦人的土地上面， 然后接着呢，大卫就清楚的借着使者告诉大卫，就是加德去告诉大卫说，你就在这里阿尔南的禾场上逐一座坛。然后呢，大卫呢就说好，那我就要在这边逐一座坛。那阿尔南当然是很好，就说那你不用跟我买，这些都给你，我连你要献祭的牛羊都给你。大卫说，我必用主价向你买，我不用你的物献给耶和华，也不用白得之物献为燔祭。这件事情也很重要。这一次我们读的经文，对于献祭这件事情，对于奉献这件事情，有一些很多的提醒。第一件事情，不拿白得之物献为燔祭。其实献祭这件事情一直都有一个把自己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一部分来归给神的这个概念，它不是轻易的哦，地上捡一个东西，外面抓一个东西就开始献祭，而是真正从自己得来，将自己的诚心诚意摆在神的面前的这个心态。然后大卫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那最后讲到，这边就讲到，就说，这个地方后来就成为以色列人献祭的坛。大卫发现，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他这个时候就知道，这里就是要建神殿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其实神的耶和华的帐幕还在哪里？还在基遍，那个时候都还在那边寻求神，在那边献燔祭。那大卫呢，在这里，他发现这是神的殿，为以色列献燔祭的坛。那这里面讲到阿尔南的禾场啊，它是在哪里？在历代志下，在所罗门要建殿之前，就讲稍微描述一下阿尔南的禾场是在哪里。他就说到历代志下3章1节，我 copy 在这里说，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向他父亲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所以阿尔南禾场在哪山呢？在摩利亚山上。那这是什么地方呢？再回到创世纪的，就有说到神要亚伯拉罕把他的独生爱子以撒献祭的时候的那个地方，就是在哪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你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所以这都是同一个地方。所以，到目前为止呢，不论是犹太人，基督徒，或者甚至是回教徒，都同意圣殿就是建在把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个位置，也就是亚摩利山阿尔南的禾场上。所以这里面都是有一些历史的关系的渊源的。接着到22章，大卫就吩咐聚集在以色列地的外邦人，从其中派石匠啊，你可以发现，大卫真的是很爱主，真的是要为神建殿。神说你不可以建殿，他就做什么？把所有除了建殿以外的事情都做了。他预备了许多的铁做钉子啊、钩子，又预备许多的铜，多的无花果树，又无数的香柏木、西顿、推罗。那我这边特别 highlight 铁铜这些是什么原因呢？你可以发现，在前面18章。为什么他会去特别？照我们一直在讲，历代志一直在强调圣殿。那为什么又特别花了好多章讲到大卫四处征战呢？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提到说，大卫是从哈大利谢的提巴和军，就是上面的那个方块提巴和军那边拿了许多的铜。你看，预备了许多铜。他这个铜呢，也不一定是完全自己买来的，还是在征战当中从那边得到的许多的铜。那铁是哪里来的呢？一般人都认为，冶铁技术最高的是哪个地方？是腓力士。那腓力士原本是在哪里？腓力士原本呢，一般都认为哦，是可能是克里特岛那种一个岛上的居民，他们为了生存哦，就到各地移民，就移到这里。那他们是非常剽悍的一个民族，他们对冶铁技术非常高。还记得刚开始在4世纪的时候，这个腓力士人是不允许以色列人有铁的，他们只能有用锄头啊那些的，不能有任何又应该有铁的地方了。所以腓力士人是有铁，那他打败腓力士人，所以也得到了许多的铁。推罗西顿在西北， 他运了许多的香柏木，在黑门山上的香柏木是非常有名的。然后呢，大卫说：“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要为耶和华您建造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为什么说所罗门还年幼娇嫩？其实，所罗门他登基的时候也不算小。那么什么叫年幼娇嫩？其实就是经验还不足。那当然，对于一个父亲来讲，看孩子都是经验不足啊，总觉得要帮他预备所有的东西，就觉得他年幼娇嫩。而且他自己认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为耶和华造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这件事情也很特别。我们常常会觉得，教会有些，尤其是华人教会，以前牧师常会提到说，他自己以前的经验就是。常常白人的教会，你会发现他的教会很漂亮，他的家也很漂亮啊，他就把教会弄得跟自己家一样，就弄得高大辉煌。那你去看这个墨西哥人的教会呢，就是自己家可能不是太好，比较残破，但是教会也弄得漂漂亮亮。但华人就不一样，华人是自己家弄得漂漂亮亮，教会就是随便乱七八糟。就觉得说教会就是应该要省钱的地方，什么也不敢买，什么也不敢做，有就好，凑合用就可以。但这边特别强调，耶和华建造殿宇必须高大辉煌，这是神的殿。所以呢，我们这个殿刚建起来的时候也是这样。第一件事情告诉大家说，你想不要把你家里的东西带过来，用过的东西不准拿过来，这边是神的殿，要最好的。所以，从大卫的这个角度来看，为耶和华建造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那我们自己心态也要做准备啊，在教会里面给神的是最好的。然后他之后就嘱咐所罗门来为主建殿，他招了所罗门来，告诉他说：“我一心。”想要为耶和华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华临到我话说：“你流了许多人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在我眼前是许多人血流在地上。”所以，血对于神来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因为大卫四处征战，流了许多血，所以他不是那个可以建殿。建殿，以马内利所要表达的是什么？神与人同在，一种和平的关系。所以他这边特别强调要找一个和平的君王，那就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他的名叫所罗门。那所罗门呢？这个所罗门其实他的字跟耶路撒冷、撒冷跟 Solo 这个字根呢都有平安的意思。其实你去看，好像。希伯来文啊，或者是很多国家，shalom 就是平安的意思，就是这个同样的字根哦。所以你会生一个儿子，就叫所罗门，就是平安的王，他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他也因耶和华的名来建造殿宇。所以你看大卫，其实你会这，他每次讲话，你会觉得很清楚的从圣经描写看到他自己的那个个性，他不会说。神要你建殿就好，没有，我要建殿，神不让我建，那你要建呢、啊？你一定要好好建。你可以看那种真的很想要建殿，而且呢，他说愿神赐给你聪明智慧，好治理以色列国。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律例典章，就得亨通。他也清楚的知道，你不用太夸张，你就是遵行神的话，你就会亨通，不要惧怕。建造神的殿宇，其实我有时候会很好奇，说为什么建造盖一个房子嘛，就盖大一点房子，为什么会特别的惊慌呢？其实越是要为神做事，后外面的攻击、各样的打击会渐渐来，甚至人家也会因此而对你挑衅。但是你只要照着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律例，谨守遵行，你就会得到亨通了。那这边我特别提到，大卫其实有两个名字，不是，以所罗门有两个名字，他一个叫所罗门，另外一个叫什么？ 耶底底亚，就什么耶和华，其实就是神所亲爱的，神所亲爱的。其实，在你如果之后读到诗篇，也会读到一个神所亲爱的，其实他就是称呼自己啊，他叫耶底底亚。接着呢，他把这个建殿的重任委由所罗门，让他预备之后呢，他就开始做剩下的事情，就是立位人的职任。那我们从过去只要提到立位人，通常就有很多的篇幅。那现在呢，是大卫召聚这个立位人，把他的人都数了，然后做了编制，然后为了要这个圣殿来做预备。我们读了好多次，都应该要知道立位人，立位他有几个儿子？三个，叫什么？格顺、歌侠、米拉里，大家都要记得哦。这个立位人的孩子就是三个：格顺、歌侠、米拉里。所以他下面的支派呢，有三个最重要的支派。所以他讲完了以后呢，就开始讲格顺里面有多少子孙，然后长子这些，然后讲到歌侠有许多。那歌侠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什么？歌侠的儿子是暗兰，暗兰的儿子是谁？摩西和亚伦，啊，然后亚伦再从他子孙分出来，然后是米拉利，然后这里面特别的地方是立位人的职任在过去其实就已经在分配出来，立位支派一直都是特别的，在一开始出埃及的时候，一直到分地的时候，都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他没有分到一块完整的领地，为什么呢？因为神就是他的份啊，神就是他的份，这件事情特别啊。我也跟我小孩讲说，哎，这个如果你给小孩子老大一个玩具，老二没给，你就跟他说没有关系，爸爸整个人给你，你说他高不高兴？完全傻掉，对不对？他一定是要玩具吗？但是立位人就是这样，他不是只是要那个份，他得到的是耶和华神。其实得到耶和华神就是什么，什么都有，是不是？什么都有。所以立位人他在一开始就是在抬帐幕，在做这件事情啊。他每次那个帐幕要移动的时候，他就要把所有东西都收好，帮助着这个祭司把东西都收好，然后呢？才抬杠出去，还记得上一次有提到过这个约柜应该要怎么抬呢？就是对，要立位人去扛着它，然后一个一个这样子把所有的器材啊这样帮助。但是现在已经落地了，要建圣殿了，所以呢，立位人不必再抬帐幕和其中所有一切的器皿。然后呢，他们的职任就转变成为服侍亚伦的子孙，并且呢，在耶和华的殿和院当中办事。所以，整理出来哦，牧师在教材里面特别整理出来，四个主要的工作，就是维持圣殿的运作，就是办理圣殿的事务，接着管理陈设饼、素祭、细面又无酵薄饼，这是管理崇拜的用品。那早晚站立称谢耶和华是赞美神，又在各样的节期呢，献祭给耶和华，这是协助崇拜的进行。所以这一切事情呢，都需要很庞大的力量和制度将它完成。所以这是立位人的职任。那这边也提到，立位人任务是什么？服侍亚伦的子孙。立位人的侍从职务呢？是维持圣殿的运作，管理崇拜的用品，称谢赞美神，协助崇拜的进行。接着在24章讲到了亚伦后裔啊，还有班次，这边又提到很多的人名哦。这边有提到说这个拿达，这个亚伦的子孙，他最有名的是拿达亚比户。那拿达亚比户死在他们父亲之前，有没有？他没有说细节，为什么他会死在父亲之前呢？对，献了燔火，就是不被 unauthorized，没有被神允准的火，就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以色列人在赎罪日要献祭的时候，他们就在 就去献了燔火，以至于被神所击杀，所以他两个儿子就死了。这里面有提到，然后接着有很多的之后如何在最后记录到他的子孙在大卫的时代，然后呢，他也在立位族长面前记录他们在撤迁。抽签呢、哦，把那个签抽出来说，第一个是谁，第二个是谁，大家以此呢就按照这个班次，一个一个轮流，能够怎么样进到神的殿里办理事务，进到神的殿里办理事务。那为什么我特别把第八是亚比亚班，写出来呢？因为其实这在路加福音里面就有提到，路加福音说，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哎，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的一个祭司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后一名叫伊丽莎白。撒加利亚是谁？撒加利亚是施浸约翰的父亲啊。他就提到说，还记得那个时候他们并不是每一个祭司都有机会进去啊，要轮到，而且呢，因为你看现在就这么24个人。24个班，可是到了新约时代，那个人数多得不得了，不是每个人都进去，但他有幸进去，于是进去之后，那天使就对他说话，于是呢，他很震惊，说：“哦，怎么可能？我的孩子，我的妻子都已经觉得生育了，他怎么可能呢？”然后他就变哑了，之后就生了施浸者约翰，有没有？那他呢，在这边就有一个历史缘由，他是什么班？亚比亚班。是什么？简单讲就是第八班，第八是亚比亚，就是这样子来的。也就是说，大卫在那个时候所设立的一个制度，一直到新约都还继续的流传着，只要有圣殿的时候，都还是继续的下去。这就是他们的班次，是照神借以色列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着他们祖宗亚伦所吩咐的条例。所以祭司有四重职务。分别为圣洁，分别至圣的物，祈祷在耶和华面前烧香，烧香就是祈祷，然后敬拜侍奉他，祝福，奉他的名祝福啊。那大卫呢？除此之外还立了这个唱歌立了诗班，诗班是谁立的？大卫在那个时候就建立了一样的制度，他把这个首领呢亚萨、西曼、耶杜顿、亚萨就是以探哦，啊，不是，耶杜顿就是以探，所以你可以看到立位还是三个儿子，他们每个支派每一个他的主要的三个儿子呢，都会有一个人来做这个诗班的leader 啊，而且每一个 leader 呢，就是把他的儿子训练得好，你看圣经里面就会提到说，他就是他爸爸传给他的，然后不论是作乐啊，或者唱歌啊，这都是有师徒制将它传递下去哦。那这边有特别提到一件事情说，说大卫和众神里首领分派亚萨、西曼并耶杜顿的子孙弹琴、鼓瑟、敲拔、唱歌。那唱歌原文作说预言。唱歌不是说只是唱歌而已哦，是说预言。那这里面就很特别了。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提到这个说预言的意思哦，不是我们一般人想的说哦，我预测你下个礼拜、明年、10年，而是我们讲了好几次预言。说预言是什么意思？就是把神的话说出来，把神的话说出来。所以呢。我们唱诗的时候，不是唱一个美妙的旋律，或者是感动人的诗歌词，而是要把神的意思唱出来。所以诗班的侍奉是有教育性，这当然也有一些时代背景。在当时，很多的事情都是用传送出去的，就像我们小孩子一开始在学东西的时候，大部分也是用唱歌来的，有没有？A B C D 怎么背？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O P 有没有？他们就这样子唱，小朋友唱着唱着唱就把 A B C 都背下来了。那在这里呢，你会发现在诗歌里面，尤其在新约里面，会发现这个 保罗呢，写着写着就写出了一首诗来。那个时候，你去看注解，就会写说，那个可能是当时他们借着这个来传颂，是一个大家都会唱的一首诗歌。那这里面带含有真理，一直到现在，教会对于诗篇都非常的重视。很多地方你会去找的话呢，很多的诗篇都已经把它谱成曲了，你都可以拿来唱的。那甚至有一些教会呢，甚至每一次都一定要唱一首两首的诗篇里面的歌。重点是这个诗歌里面不是只是把歌词自己心里面对神的向往来写下来，而是要讲述神要对我们的教育意义。所以诗班的班员是很重要，是有很重要的使命的。所以人家说诗班也是有祭司的身份，你们是在传讲神的话语。那这边有讲到，撤迁的时候，亚萨的儿子基大利，然后他这边都会发现有一个重复的词，就是他和他儿子并兄弟共十二人，他和他儿子并兄弟共十二人，这什么意思？这边讲到的是说，侍奉的团队基本上是团队，侍奉不可以是单打独斗，就连传福音都是两个人去传福音，是一个团队的，是建立在跟神的关系以及跟人的关系，所以一群侍奉是一群爱主、彼此有亲密关系的一群人。所以不论是祭司、诗班、守门人，当他按着班次去的时候，都是一群有那种亲密关系的人来去为主服侍。所以这边提到他和他儿子并他兄弟。那现在呢？当然不是每个在教会都有一群一对一群群家人，在教会的家就是团契，所以我们常常会发现很多的教会的侍奉的安排呢，都是用团契为单位，然后来服侍神。接着，守门者也有班次。那这边讲到守门的班次有一堆的人名哦，那有一个名字特别好像讲的特别的长，就是俄别以东。还记得俄别以东是谁吗？对，还记得那个时候。乌撒去扶了约柜，结果乌撒被击杀，然后大卫就发现情况不对，我们触怒了神，因为我们没有用对的方式来去抬约柜，于是呢就暂时把约柜放到哪里？俄别以东家里。一般认为这个俄别以东就是那个俄别以东。这边有提到说这个俄别以东他有很多儿子，因为什么？神赐福于俄别以东。那你在13章里面有提到说，神的约柜在俄别以东家中3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他一切所有，这个有一点呼应前后文哦。然后呢，这边也提到在15章也有提到俄别以东和耶西亚也是在约柜面前做守门的。那这边有个特别的提到，你会发现他讲到说，都是。你看这边在第七节，示玛雅的儿子是俄德尼、利法义、俄贝德、以利撒巴。以利撒巴的兄弟弟兄是壮士，然后就讲说他们的儿子并弟兄都是善于办事的壮士啊，都是壮士，这个是很特别的描述。为什么他们说他们壮士？是因为守门的人就会有人攻击，所以要很壮的人呢？其实不是哦，这边的壮士讲的是有能力的人，讲的是呢被神所精于办事的人，所以在教会服侍也有2件事情要求，一个呢是对神有亲密关系，在灵命上好；第二个呢，在能力上也好。就像你参加诗班是最明显的，你如果五音不全的话，你纵使再爱神，你在那边呢可能没办法发挥很好的作用，是不是？所以呢，在很多事情最钱财有精明的，你可以在教会的这个财务事上来去服侍你，对于这个唱诗有能力的，就是参加诗班，所以各个部分这都是你们都是精壮善于办事的壮士。26章除了讲这些，还讲到有一个叫示罗密和他弟兄掌管府库的圣物，那这个呢是掌管府库，其实就是如果说以现在教会来讲呢，就是属于管财务的人。然后他这边讲到说，你看在28节说，先见撒母耳基士的儿子扫罗，尼尔的儿子亚尼尔，西鲁雅的儿子约押所分别为圣，就他们四处征战所得到的物，他们要归给神的呢，都称为分别为圣的物。 还记得什么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就是分别为圣，都归是罗密和他的弟兄掌管。所以就会有一群人来掌管神的财物。那这件事情呢，在教，所以这个是谁在管？是利未人在管财务。所以威逊牧师也特别提到说，在教会牧师是不碰钱的，牧师呢他也不去管谁奉献了多少，是教会的利未人，教会服事的人的一群对于财务有神所赋予能力的人来去管理这些事情啊。所以是有这样的一个制度，并不是由牧师啊或者教会一个最高龄的人来做这件事情。那接着呢，还有管理以色列的外事。这什么是以色列的外事呢？这边说做官长和士师，这个士师跟士师记的士师呢是同一个字，但是士师记的士师呢讲的是带领以色列人来赶走对他们压迫的外邦。这里的士师，其实士师是什么意思？就是审判官。那这里面就单纯讲的是审判官，而不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所以这个利未人还有带有审判官的职责啊，就是管理在，所以为什么叫外事呢？可能跟圣殿没有直接关系的事，也是由利未人来去处理的。接着就是各班的班长，这个班长其实是军长啊，就把军队也去安排好。那这边有后面有提到说他选了数了人，但是没有完完全全数完，为什么？因为约押厌恶王的命令，就没有把该数的把它数完了。哎，还没数完以前，大卫也很后悔了。那这边特别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在神面前的侍奉一定要是井然有序。你可以看到，在这段经文不断的强调，按着班次，按着班次，按着条例，按着神界的摩西亚伦所颁的律例所办的事物。所以在教会服事或者侍奉，或者在神面前的崇拜，都有既定的顺序，不能够混乱。然后这边在27章就讲到大卫诸臣还有他的各个职守，像府库啊、仓库啊、耕种葡萄园、橄榄树、桑树、羊群、牛群。这边有讲到这个牛群呢有两种，一种是沙仑牧放牛群，一个是山谷牧放羊群哦。沙仑是一个平地平原，沙仑的百合花有没有？然后山谷牛群，这看起来它是非常专业的。平原跟山谷是牧放牛群是不一样的人来管理的，有驴群、羊群。然后后来呢，讲到的是谋士，那讲到了亚西多佛，还记得亚西多佛的事情吗？那个时候亚撒人在叛变的时候，亚西多佛本来是大卫的谋士，后来跑去参加了叛变的队伍啊。那个时候呢，他还想说要趁胜追击，在大卫落荒而逃的时候，赶快去追杀。结果是谁把他挡下来？户塞把他挡下来，说啊，这个不是好的计策，他一定会这个，像这个失了崽子的熊羊，一定会猛烈的反击，你到时候输了怎么办？于是就破坏了亚西多佛的计谋。所以之后呢，是谁接续他呢？耶和耶大和亚比亚他。这亚比亚他在撒母耳记上也有描述，他是在大卫借了。大卫到祭司城那里去啊，要了一点吃的，然后又把哥利亚刀带走之后呢，那扫罗就把那个城给杀了。那个时候逃出了一个人叫亚比亚他，到大卫那里，后来就成为大卫的谋士，他是个祭司哦。所以你可以看到，所有都着眼于圣殿。那我们现在讲到的圣殿的预备期，那这个时候就真的预备了。大卫就聚集众人，描述建殿的意思。大卫王就站起来说，你看啊，大卫王就站起来，一般啊，王就是地位高的时候做的，他这个时候大卫就站起来，可以想见他对这件事情有多么的慎重啊。讲什么？我心里本来要坚定，看又跟以前一样，你要讲什么就讲清楚，不要再讲你心里想的，没有啊，我心里想要坚定，但是呢，神对我说不可以，所以呢，我想要坚定，我把该做的都做了。但是呢，神选了我的儿子所罗门，所以耶和华对我说，你的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子，我也必做他的父。神做人的子父，人做神的 子这件事情，其实在旧约就有，很多人会以为在新约，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才有这个观念，其实这个观念很早就已经有了。然后呢，神会坚定他的国位。然后他也在对着以色列众人说：“你们应当寻求耶和华神，一切诫命谨守遵行。寻求耶和华神，还记得那个时候扫罗死的时候，这个历代志是怎么说的？他悖逆神，不寻求神的面。我们应当时时刻刻寻求神的面，不是只是从自己的角度去看我们的人生，乃是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你们应当寻求耶和华你们神一切的诫命。那所罗门呢？”你当认识耶和华，这就特别了。还记得认识是什么意思吗？这个认识是跟神有亲密关系的这个认识，而不是单单纯说，哎，你介绍这位是耶和华，这位是所罗门啊，你们互相认识一下，不是这个认识。这认识是真真正正知道，就像大卫被处罚了，说我要打你喽，你要我打还是他打？哦，因为哦，我要你打，因为我知道。你是我爸爸，你就算打我也是轻轻的打。那个人不知道的，隔壁的王伯伯打起来，那还得了，会出人命的。这个就是你认识他，你认识他是因为你跟他有亲密的关系，清清楚楚知道他，然后乐意侍奉他。他是鉴察众人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这件事情很重要。你们会不会对于神鉴察人心这件事情感到恐惧，还是感到开心？有恐惧，有开心，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心里面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就想啊，糟，神也知道，糟了。但有时候呢，会觉得说，哎呀，神呐、啊，我做错这件事情，但你知道我不是这样做的，我就是糊涂。为什么？你会觉得啊，神知道你，你心里得到安心。但是你知道，神知道你心其实很重要。如果你的心真的是很单纯的时候，真的很轻松，你不用做很多的动作去表达你很好。神都知道，这种真的是很安慰人心的。那大卫不但把东西都弄好，而且还说神用手画出那个样式，让他去画，就把这些事情都画出来。他就对他的儿子说：“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这件事情，神对于以色列人讲了好几遍。他在生命记里面。摩西召约书亚讲过：“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在约书亚记第一章也是非常重要的话。他对于以色列民讲说：“只要也是对着摩西讲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耶和华神的名不是软弱的名，是刚强的名。借着神刚强大大壮胆，我们是要去攻破撒旦的门的。我们不是在这边守在这里。”让神来保护我们的而已。接着呢，他就说，又再讲一次哦，我的孩子呢，年幼娇嫩，工程甚大，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神建造。讲到高大的殿宇这件事情，曾经有一件事情也犯错了，在人类刚开始的时候，也为了要建一个很高的塔，然后得罪了神，是什么塔？巴别塔。巴别塔，很多人说巴别塔是一个人类骄傲的标志啊，就包括现在也是。你只要哪一个国家建立世界最高的楼层的时候呢，他们国家经济就开始往下走。到目前为止，很多都成就了。你越是想要骄傲，说我们国家经济成就了，开始，然后你就开始往下走了。但是为神建的殿不一样，必须高大辉煌。它是为了神，它不是为了人的骄傲。他是为神的殿建造，而且呢，他这边讲说，我不但是征战得到，因着神的能力，我征战得到，我还将我自己的积蓄献上建造神的殿。他把自己的部分也奉上去了。那这边后面是一些数字，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希望大家有空能够去查。然后呢，他讲了，我也献了，今日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他不是说。你们谁再捐一点呢？我这捐了这个抛砖引玉啊，不是，你要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大卫就是把自己献给耶和华。那大家讲了以后怎么样？大家都乐意捐，不但这个捐献不是只有钱财，还有自己的能力，各样的事都可以放到神的面前。那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和华，谁欢喜？百姓欢喜， 大家也欢喜啊。那这在我们教会建堂的时候也发生了这件事情。我们也是在建堂之前，就大家在神面前认现，说你愿意付出多少。那个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开心欢喜，牧师也在当场告诉大家他要奉献多少，也让大家在神的面前许愿。接着呢，大卫就有个很重要的祷词，这件事情希望大家能够多读几次。这是，对于奉献这件事情有很大的教导，最完整教导的一篇祷词，希望大家能够记得。在常常我们司会在讲奉献的时候，也会提到这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天上地下都是神的，既然是他创造，神没有创造这些东西都没有，他创造的，所以都是他的。所以没有东西是从一个神没有的东西拿给他，一切都是属于神。第二个呢，我们能奉献都是什么？都是恩典。因为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奉献，我们算什么？神不需要我们奉献，但是神愿意让我们在这世上摆上。再来呢，就是再一次，我知道你是查验人心、喜悦正直的，所以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这一切的奉献最重要的是那个心，我们是用我们的真心来去献上。万物都是神的，我们能奉献是恩典，我们奉献是因着我们的心来奉献，不是用我们自己的那些财物来去取悦神的。那关于奉献三个真理，牧姐再次的提醒：天上地下都是你，人是蒙恩的，万物都是从你来，我们把你把从你而得的来献给。这是三个奉献的基本真理。接着呢，大卫就高了所罗门做王。然后大卫这边就讲到，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做了40年，在希伯伦做王7年，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大卫就这样子为圣殿预备。你可以发现，一讲完预备，大卫的事对于历代制的事工就算结束。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让我们再一次看到大卫在神面前的心，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切的事上都能够学习顺服，将我们一切摆上，愿将自己献上为活祭，为主所用，求主悦纳使用，也求主保守我们接下来要到神的殿中来敬拜，求主预备我们的心，让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存记，产生力量，将我们的生命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感谢赞美主，祷告不配，还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